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4年9月21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三中全会精神在军营栏目今天播出，武警安徽总队安庆支队创新学习教育模式，引导官兵紧贴使命任务，结合岗位实践，找准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结合点和着力点，推动部队建设发展迈向新台阶。
新闻聚焦，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就美对台军售答记者问。
权威发布，中国和尼泊尔将举行珠峰友谊2024陆军联合训练。环球军情，德国再次向乌克兰交付22辆豹式坦克以及3辆猎豹式防空坦克。截至目前，德国已经向乌克兰输送了超过52亿欧元的军事物资。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请欣赏散文《退伍记》，一名老兵的深情告别。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三中全会精神在军营，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连日来武警安徽总队安庆支队创新学习教育模式，引导官兵紧贴使命任务，结合岗位实践，找准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结合点和着力点，切实把学习焕发出来的政治热情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请听特约记者赖浩然的报道。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实现中国梦。
在武警安徽总队安庆支队的军事长廊内，刚刚获得总队优秀政治教员评比竞赛第一名的陈鹏飞，正在为战友们分享他学习三中全会精神的心得体会。陈鹏飞告诉记者，自己亲身见证了改革强军的巨大变化，对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更是充满了信心。
我在学习领会三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是从社会变革、家乡变迁、军营变化中用心感悟新时代以来党、国家和军队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像这样结合自身见闻和感受，也就更能提振我们干事创业的奋进状态，推进学习贯彻全会精神走深走实。
据介绍，党的20届三中全会闭幕后，武警安徽总队安庆支队立即组织党委班子进行专题研学，支队政治工作处结合公报原文下发宣传教育提纲，并利用营区广播、电子大屏、板报橱窗等载体，帮助官兵深入学习理解三中全会精神的内涵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武警安徽总队安庆支队张启高：
党的20届三中全会围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我们通过多种形式组织机关基层开展学习讨论，并遴选武警部队优秀政治教员开展宣讲辅导，引导官兵深刻领会和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重大原则、重大举措、根本保证。
武警安徽总队安庆支队曹光法介绍说，他们在建强政治教员队伍的基础上，还积极学习借鉴互联网时代的分享理念，扎实组织官兵创新开展分享教育，有效提升学习领会三中全会精神的质效。
我们积极探索案例式、互动式、情景式分享的新路子，努力实现学习教育从被动听到主动讲，从少数教到全员讲，从课堂灌输到交流讨论，让三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落地落实。
与此同时，武警安徽总队安庆支队还注重发挥各层级作用，深入学习三中全会精神，领导干部带头宣讲三中全会精神，理论骨干到官兵中间解读知识难点，基层官兵分享交流亲历的改革故事，大家深切感到，只有进一步坚定深入实施改革强军战略的信心和决心，心无旁骛地投身练兵备战，才能为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武警安徽总队安庆支队周春维：
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贯彻好6个坚持原则，其中提到坚持全面依法治国，这要求我们贯彻落实好三中全会精神，必须依法治军、依法治训、依法执勤结合起来。 加强法治化军营建设。
连日来，作为武警部队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的联系点，武警安徽总队安庆支队通过创新方法手段，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官兵们干事创业和练兵备战的劲头更足了，部队建设发展也迈向一个新的台阶。武警安徽总队安庆支队陈希望：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拥护改革，支持改革，推动改革，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动力。
本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昨天就美对台军售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当地时间9月16号，美国国务院批准售台战机所需的备用零件与技术支持案，金额约 2.28 亿美元。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表示，美方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的规定，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台独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毒瘤，美方以武助毒，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严重错误信号，正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严重危害台湾同胞的安全与福祉，严重推升台海紧张局势。需要强调的是，台湾的安全取决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美制武器不是民进党当局的护身符，而是其自取灭亡的索命绳。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敦促美方切实落实不支持台独承诺，停止美台军事勾连，停止以任何方式武装台湾，以实际行动维护两国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将继续加强练兵备战，采取果断有力措施，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分裂图谋和外部势力干涉。
本台消息，经党中央批准，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江西省委省政府将于25号在江西省吉安市举办黄公略烈士遗骸安葬仪式。黄公略，湖南湘乡人，著名红军将领、军事家，平江起义领导者之一，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9月15日时任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三军军长的黄公略，在江西省吉安市清源区东固畲族乡六渡坳指挥部队转移时遭敌机袭击，壮烈牺牲，时年33岁，党和红军将其秘密安葬。上世纪60年代，党和政府以及军队有关单位曾组织力量寻找黄公略烈士遗骸，但未能找到墓址。为深入弘扬英烈精神，慰藉烈士亲属，彰显国家尊崇，退役军人事务部组建以来积极推进烈士遗骸搜寻发掘鉴定工作。2021年9月，退役军人事务部启动黄公略烈士遗骸搜寻发掘工作，结合史料线索，经过多方努力，2022年8月，在江西省吉安市清源区东固畲族乡发掘疑似骨骸，后经 DNA 技术鉴定比对和专家论证，确定为黄公略烈士遗骸。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公略被中央军委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并被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本台消息，为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中国国防部于9月20号至28号在华举办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军事教育研讨会，30个非洲国家派员参加。此次研讨会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承办，主题为面向未来的中非军事教育合作，将组织专题讲座、研讨交流和参观考察等活动，旨在深化中国与非洲国家在军事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本台消息，根据年度计划和中尼双方共识，中国与尼泊尔两国军队将于9月下旬为中国重庆举行珠峰友谊2024陆军联合训练。这次联训课题为城市街区联合反恐行动，将主要进行滑降索降、简易爆炸物搜排及卡点封锁、 前行接近、武装解救等科目训练。这是中尼两军第四次举办这个系列联训，旨在进一步深化两军务实交流合作，提升双方遂行联合反恐行动能力水平，为地区稳定注入更多积极因素。
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北部战区海军定于10月1号至10月3号在青岛港3号码头和奥帆中心码头组织舰艇开放活动。想要参加活动的群众关注北海舰队微信公众号，在9月23号至25号每天中午12点点击舰艇开放预约链接进行免费预约登记。据了解，这次开放的舰艇分别是海军齐齐哈尔舰、唐山舰、邯郸舰、盐城舰、可可西里湖舰。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陆军近日开展与英雄同行我也成了英雄情景课，武警部队奋斗情青春志主题融媒体宣传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请听报道。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和他的战友们分享他们与英雄同行我也成了英雄的精彩故事。
近日，南部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根据扫雷排爆大队真实故事打造的情景课，在南部战区陆军机关展开首场巡讲。情景课再现了杜富国受伤后的那段故事，大队的每名官兵都记得，当杜富国受伤后，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他们不仅担心杜富国的身体状况，还对进入雷场扫雷感到恐惧。回忆起那段经历，杜富国深有体会地说，
受伤后我也感到迷茫，但战友们的关心，每一句牵挂，每一句问候，都给了我战胜伤痛的力量。有一段时间我不爱说话，喜欢躺在病床上，但我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声音在提醒我，我是一名军人，是军人就勇于去面对困难和挫折，重新站起来。
据南部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宣传处何宇峰介绍，为了打造好这堂情景课，他们多次深入到一线挖掘英雄故事，并反复研讨交流，最终形成了以青春奋斗为主题，以扫雷排爆大队官兵学习英雄、争当英雄的励志故事为主要内容。按照青春是用来奋斗的，有责任、有担当，青春才会闪光，为祖国和人民贡献青春和力量三个篇章来展开。通过对话交流、情景再现、视频连线、朗诵合唱等形式，将让我来的精神融入每一名扫雷官兵的基因血脉。
南部战区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是全军唯一一支陆上扫雷排爆专业力量，他们多次执行边境扫雷任务，还派出官兵参加国际维和扫雷行动，他们一次次向险而行，出入生死雷场，用生命赋予了让我来精神的时代内涵，用这些英雄事迹作为素材打造成情景课，就是为了引导官兵学习榜样，崇尚荣誉，激发官兵立足本职、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
身边的典型最能感染人，真实的事迹最能打动人。参加活动的官兵表示，聆听了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维和尖兵冯俊、刀锋勇士刘泽峰等官兵的故事后，深受激励，深受鼓舞。南部战区陆军某部战士王豪飞，
杜富国和战友们的故事让我很受震撼，我们要汲取他们的精神力量，以忠诚无畏的精神和昂扬的斗志，奋进新征程，争创新业绩，在现有的岗位发光发热。
特约记者敏宁、赵文环报道。
武警部队奋斗情青春志主题融媒体宣传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
我宣布武警部队奋斗情
9月19日，武警部队奋斗情青春志主题融媒体宣传 暨短视频网上集中推送活动在山东烟台海警局长岛工作站正式启动，近30家中央媒体和重点网站将创新采用线下采访加线上推送、传统媒体加网站平台融合方式，深入报道武警四川总队北川中队、武警西藏总队拉萨支队等单位的先进事迹，同时还围绕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武警工程大学等12个单位的新时代奋斗强军故事进行短视频创作，计划于近期在新媒体平台集中推送。中国海警局北海分局张成义，
此次活动第一站来到了烟台长岛，当天采访团成员呢集中观看了老海岛世纪陈列馆，并在海警的长岛工作站进行了座谈交流，了解了新时代海警执法员执法为民服务群众的鲜活故事。
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陆佑新介绍说，这次融媒体宣传活动主要报道党的十八大以来，武警部队与驻地人民群众共同传承红色血脉，推进高质量发展，亲情维护民族团结，致力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典型事迹，立体展示广大武警部队官兵聚力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昂扬风貌。
本次活动以新时代军地携手更奋斗、强国强军更发展的视角，集中展现了新时代武警部队和驻地经济社会日新月异发展变化，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营造了浓厚的氛围。
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刘进英，特约记者牛忠伟、武诗涛，山东烟台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郭东明、甘田、马潇报道。近日，江西省首届爱我国防书画及陶瓷作品展在景德镇市举办，这是江西省军地联合开展全民国防教育的创新举措，旨在通过展览形式将国防元素与美术、书法、陶瓷等艺术相结合，以书画和陶瓷艺术之美展现强军之志，厚植爱国情怀。
记者高亚楠报道。连日来，安徽省各样人武部开展形式多样、寓教于乐的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强化国防观念和忧患意识，增强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记者雷健报道。为进一步激励和增强广大警示队伍的光荣感、使命感和责任感，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十支队近日组织警示晋升授予警衔仪式，邀请警示家属现场见证这一荣耀时刻，不断激发警示队伍献身使命、担当有为、矢志强军的热情动力。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9月17号、18号，黎巴嫩多地接连发生的通信设备爆炸事件，主要涉及寻呼机、对讲机等设备。9月19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表了一份声明说，联合国人权专家谴责恶意操纵寻呼机等通信设备实施袭击的行为，称这些袭击侵犯生命权，还可能构成谋杀、袭击平民和发动无差别攻击的战争罪。联合国人权专家敦促联合国对袭击事件进行迅速、有效、彻底、公正和透明的调查，呼吁各国将决策和执行袭击的人绳之以法。18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调称，不要将民用物品武器化，这应该是各国政府都要遵守的准则。
总台记者宋瑶报道，当地时间9月20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即将卸任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日前声称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远程导弹攻击俄罗斯腹地不会导致北约卷入与俄冲突，他完全没有意识到此举可能引发的后果。扎哈罗娃表示，俄方提醒大西洋两岸的鹰派，无论是真正的鹰派还是那些受鹰派指使的人，他们在玩火，并完全丧失了现实感。扎哈罗娃强调，由于西方的过错而引发的乌克兰冲突有可能达到完全不同的规模，并对整个世界造成危险后果。
据德国联邦政府网站9月19号公布的最新清单，德国再次向乌克兰交付了22辆豹式坦克以及3辆猎豹式防空坦克，其中豹式坦克的交付属于德国、丹麦两国联合计划的一部分。此外，乌克兰还收到了德国移交的6万多枚155毫米口径炮弹和100万发轻武器弹药。据报道，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德国是仅次于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第二大供应国， 截至目前，德国已向乌克兰输送了超过52亿欧元的军事物资，约合人民币410亿元。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驼铃声声响，离别情更长。每逢退伍季，就会有一批老兵摘下领花帽徽，卸下肩章，告别挚爱的军营，奔赴人生新的战场。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退伍季》，一名老兵的深情告别。作者陈文杰在文章里讲述了自己退伍前发生的一系列动人故事，在展现军旅生活和战友情谊的同时，也表达了一名退伍老兵对军旅生涯的深深眷恋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盼。播音：笑瑞，编辑：郝志宏、笑瑞。
临退伍前两周，母亲打电话说想来我当兵的连队看看。当兵这两年，我没有回家探望过家人，只是在节假日通过视频电话聊聊天，互相了解一下彼此的近况。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向班长提出了母亲来队探亲的申请。本以为会被班长教育一顿，没必要来，再过些天就回家了，但没想到班长反而很高兴地帮我向上级请示去了。指导员和队长听到之后也很开心，不仅批准了我的申请，还催促我赶快给母亲订票。听到母亲要来队的消息后，战友们都很高兴，急不可待地问我母亲具体哪天来，喜欢吃什么菜，还帮我规划出去游玩的路线，推荐景点美食等等。好像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要来连队，而是大家的妈妈要来了。2024年8月30日，这是对我非常有意义的一天。这一天天刚蒙蒙亮，我就已经睡意全无，看着还在熟睡的战友，我静静地起床整理床铺，洗漱，穿上昨天洗得干干净净的迷彩服，细心佩戴好各种标志，最后整理好左胸前的党徽，悄悄地走出了宿舍楼。我要去站好属于我军旅生涯的最后一班岗哨，最后一次打扫岗亭卫生，最后一次备记卫兵职责，最后一次与下一班岗哨进行交接。老兵同志，感谢你两年来的坚守与奉献，我会替你站好今后每一班岗，请下岗。是。站完这班岗，当我与接班的战友交接完毕，一阵失落感顿时袭上心头。曾经让我一度感到单调枯燥的岗台，如今却让我感到无比留恋。下哨后，指导员带着我一起去为母亲安排住宿。由于我们连队的家属院正处于整修期间，指导员主动协调友邻单位，挑选了一间合适的招待所，带着我一起补齐了洗衣液、蚊香液、矿泉水等等需要的物品。总之，我没想到的，指导员都替我想到了。临走前，指导员喊我去把提前准备好的水果带过去。水果，我一时间有些恍惚。近两年，单位风气越来越好，即使上级领导来检查，也不再准备水果。没想到却为我的母亲准备了。一阵感动在我心中涌起。看来，在战友们的眼里，我的母亲是大家共同的亲人。母亲来队的第二天，她准备给战友们做一些我们老家的特色小吃，富阳咸馍。司务长提前问我需要准备的食材，并且早早的就购置了食材。炊事班的班长们很热情，跟我们一起洗菜、切菜、和面，一起学习母亲的厨艺。午饭时，中队、连队领导和我们娘俩 一边吃饭一边唠家常。新鲜出炉的四锅菠菜咸馍、胡萝卜白菜咸馍被战友们吃得干干净净，每人都吃了三四大块还意犹未尽，直呼阿姨的手艺真好。用餐结束后，母亲对我说，今天她格外开心，不仅来到了儿子当兵的地方，看到了儿子的成长，给大家做了可口的饭菜，还看到有这么多人关心着引导着儿子的成长进步，为我两年的军旅生活感到十分骄傲。晚上连队专门为我们即将退伍离队的老兵举办了送别茶话会，看着周围熟悉的领导和战友，我突然有一种做梦的感觉。两年来的点点滴滴在军旅生涯的最后几天得到了升华，一个刚到连队还有些个性的小伙子，在这两年里一路历练走向成熟，那些曾经不理解的事情忽然有了全新的理解和认识。在举行退伍仪式之后，母亲拿出了提前准备好的一份小礼物，济南趵突泉的文创作品。她把这份礼物送给连队，表达对连队的感谢以及美好期盼。临别时，我打心底里舍不得离开连队，队长和班长亲自把我和母亲送到火车站，跟我们告别。登上返乡的列车，看着站台上他们的身影逐渐远去，越变越小，我的眼眶也不由变得湿润起来。在回乡的火车上，部队负责政治工作的首长发来短信说，感谢你们为部队大家庭的辛勤付出，真心舍不得你们每一个人。70多年前，我们的先辈们奉命修筑康藏公路，他们以顽强的精神战胜了高原缺氧、缺水断粮等重重困难，打造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无私奉献、敢攀高峰的二郎山精神。如今一代代青年官兵持续为二郎山人这个群体增光添彩，相信你们生命里因为有了二郎山人的历史，一辈子都会充满骄傲和荣光。看到这条短信，我的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暖流。虽然我们已经脱下了军装，但是领导还在惦记着我们。回到家里以后，这位领导还主动加了我的微信，说要送一本书给我，并希望我不要忘记自己曾经是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回到地方之后通过不断学习、不断努力打造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回望军营，虽然我只有短短两年的当兵经历，但我将会永远铭记那段军旅生涯，永远铭记那些并肩作战的战友们。无论未来道路如何，我都会勇往直前，不断超越自己，为实现梦想而努力奋斗。再见了我的绿军装，再见了我的兄弟们，让我们各自努力，顶峰相见。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辰，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